今天我们开始讲圣经世界观系列的第三讲。在第一讲里，我讲到世界观有多么重要，以及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，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它。它会过滤我们所有看到的一切，它形成了我们每一个看法。我们通过一种叫做世界观的镜头来看待生活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。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这个问题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所谈论的事情的重要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系列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圣经的准确性，圣经的无谬性，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一事实，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写成。我给出了很多细节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把信心放在上帝的话语里，那它对你就没有益处。希伯来书4:2说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所以若想使上帝的话语显出能力并使你得益处，那么你就必须得信他。这就是我的第二课教学内容，关于经文的准确性，圣经对自身的描述。我们讲到了手抄本的数量、死海古卷和很多其他的东西。我们拥有的手抄本数量巨大，以及上帝话语在抄写的过程中的准确性的证据。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论预言，我们看了大约50个已经实现的预言。仅在耶稣的一生中就有超过300个预言，非常详细地预言了耶稣的生活、事工、受难和复活的细节。在一个人身上实现其中几个的几率都是天文数字。事实上，其中300条都完全应验了，这是圣经准确性的最有力证明之一。这不是一本人写的关于上帝的书，而是上帝启示人写的书。这非常重要。今天我想做的是谈谈圣经的神创论和进化论。我在之前的话题中提到过，如果你相信科学、地质学和天文学之类的东西与圣经相矛盾，所以圣经是不可信的。圣经只是一个预言，只是一个象征，但不能从字面上理解。再一次，这让我们对圣经的准确性失去了信心，这完全破坏了我们的信心。目前为止的每堂课我都讲这个。当撒旦来攻击亚当和夏娃时，他在创世纪3:1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神岂是真说。如果撒旦不能让我们怀疑上帝话语的准确性，那么他就不能让我们犯罪，这是一切的关键。你必须相信上帝话语的准确性，你必须相信圣经中关于创造的描述的准确性。在我之前的教学中，我对此做过一些介绍，但是让我再快速地讲一遍。摩西是圣经前5卷书的作者。摩西在上帝面前不吃不喝一共有80天，这在自然层面是不可能做到的。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，他听见了上帝对他说话，他看见了上帝的临在，以至于他发光，他反射了光，他下山时脸上发光。这个人与上帝同在的方式，据我所知，在地球上是绝无仅有的。正是因为那次经历，他得到启示，写出了创世纪。我相信他所写的是准确的，我相信事情就是他在创世纪中所记载的方式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圣经和进化论是不相容的。我知道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，他们谈论有神论的进化论，我马上会讲到这个，但我相信这是不正确的。如果你只看圣经里的前5个字，创世纪1:1，起初神创造，这直接否定了进化论。进化论认为一切只是偶然发生的，它是随机的，它经过了几十亿年。所以对于任何相信圣经的人来说，创世纪的前5个字应该完全参与到进化论的讨论中，因为圣经说起初神创造。达尔文在这方面的原始著作《物种起源》 在过去的150年，它一直是一种催化剂，成为无数不敬虔之人的理论依据。例如，卡尔·马克思生于1818年，死于1883年。他认为适者生存理论证明了他的辩证法，即劳工和社区组织者会制造国内混乱，使共社区专权者能够篡夺权力。如果果子是坏的，那么根也一定是坏的。这是马克思在1861年1月16日写给乐嫂的。他说，达尔文的书非常重要，它是历史上阶级竞争的自然选择的依据。卡尔·马克思将他的《资本论》一书的个人副本献给了达尔文，并注明他是达尔文的忠实崇拜者。看看其他受达尔文影响的人，玛格丽特·桑格，她是开始规划生养的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声明，但我还是回到这里的表述。马太福音12章33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，树坏，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同样在路加福音6章44节，耶稣说，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，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。你知道，如果一棵树结了坏果子，那它就是一棵坏树。你看看这些被达尔文的著作影响的人，每一个20世纪的暴君都被达尔文赋予了理论依据和勇气。这里有更多的引用。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《物种起源》，1871年出版了《人类的演化》。达尔文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，野蛮人由于身体和智力的虚弱会被很快淘汰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文明人却为那些残废和生病的人建造收容所，因此软弱的群体得以繁衍同类。凡是从事过家畜饲养的人都不会怀疑，这对于人类种族有极大的伤害。几乎没有人会无知到允许自己的劣等牲畜繁衍。你能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导致了什么吗？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我们和动物没有什么不同。他把我们比作繁殖的动物，我们应该把野蛮人、残废和生病的都消灭掉。达尔文接着说，人类的文明种族几乎肯定会消灭并取代世界各地的野蛮种族。到那时，人类与最接近的族群之间的差异会更大，因为它会在更文明的状态下介入人类之间。正如我们所希望的，甚至比白种人还有一些像狒狒一样的猿类，而不是现在介于黑人、澳大利亚人和大猩猩之间。你知道，这对我来说有点复杂，我不敢肯定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我可以肯定地看到，他认为黑人和一个澳大利亚人与大猩猩不相上下。这真是糟糕透了，这就是无神论或任何类型的进化论思维模式所导致的。你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，你只是一个进化出来的人，因此我们对创造者没有责任，因此我们不能按照圣经中武断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的对错。相对主义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它产生出来的。果子不好，说明树根不好。或者你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根是坏的，正如我们看到达尔文和他所说的那样，那么果子也是坏的。看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为种族主义辩护，就像1856年最高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的判决一样。这是由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撰写的，他是由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任命的。在斯科特的判决中，他是这样说的，奴隶被认为是低等的人，低等到他们没有与白人一样应该被尊重的人权，而黑人为其好处可以公正合法地沦为奴隶。再一次，这是进化论者的态度，认为人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我们只是进化的产物。达尔文的理论影响了玛格丽特·桑格，他是规划生养的发起人。 1957年，他被评为年度人道主义者，他提倡优生学，强制绝育，以消灭劣等种族。这正是规划生养的目的。这是他自己的陈述。他创立了一个 501C3 叫做规划生养。1939年他开始了一个黑人计划，以减少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口。规划生养的目的就是流产，尤其是非裔美国人，这样他们就能减少人口。他认为他们是劣等种族，这就是优生学，就是培育出更优秀的种族。这是他说过的一些话。人类发展水平越低，性控制就越少。据说澳大利亚土著是人类种族中已知的最低级物种，在大脑发育方面只比黑猩猩高一级。这太可怕了，我不是在宣传这个，我是给你看规划生养的创始人玛格丽特·桑格的言论，这是他自己说的话，写在他的书里，谁都能看到。任何支持规划生养的人不仅支持堕胎导致百万生命的死亡，到目前为止，有超过6000万的美国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就被杀害了。同时，你也在实行优生学，试图培育出更优秀的种族。这和希特勒做的事一模一样。事实上，玛格丽特·桑格是阿道夫的忠实崇拜者，喜欢他的优生政策。玛格丽特在他自己的传记中写道，1938年，他在新泽西州银湖的 3K 党集会上发表讲话。他在信中呼吁消除人类的杂草，这些杂草占据了人类的花园。他呼吁停止慈善，因为它延长了不适合的人的生命。他呼吁隔离弱智、不正常的人和病态的人。他呼吁对基因低劣的人进行绝育。你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些的吗？来自达尔文，来自进化论，这给了他原动力。玛格丽特·桑格的规划生养已经成为了成功杀害超过6000万美国婴孩的工具。从尼克松的时代起，他就得到了资助。1970年，他发起了规划生养服务和人口研究法案。2017年，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继续为规划生养一年内提供5亿4370万美元的资金。特朗普总统一直想停止为规划生养提供资金，一些州甚至通过了法律，取消了对规划生养的资助。联邦法院驳回了这一裁决，并阻止了这些事情的实施。但这都是信仰进化论的结果，没有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，都有自己的目的。所以他的杂志叫《生育控制报告》，发行于1933年4月。他还发表了纳粹党成员恩斯特·鲁登的一篇文章，他是这样写的，他主张消灭那些有遗传缺陷的人。那个德语单词是 Untermensch， 大概是这样的，它指的是一个在种族和社会上被认为是人类基因库中劣等的人，这导致了数百万人在大屠杀中丧生。玛格丽特不仅钦佩他，还把他的文章登在了他的杂志上，这就是规划生养的根源。任何所谓支持妇女权利的人，特别是谈论妇女堕胎权利的人，都是支持谋杀。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强大的声明。达尔文影响了约瑟夫·斯塔林，在《斯特朗的人生关键时刻》一书中说，在斯塔林同志很小的时候，还在教会学校上学的时候，就有了革命情愫的批判的思想。他开始阅读达尔文的著作，成为一名无神论者。所以约瑟夫·斯塔林在他的《共同核心训言》中说，我们要做三件事来消除神学院学生的思想误解。我们必须教他们地球的年龄、地质起源和达尔文的学说。这就是斯特林所说的，他这样做是为了影响人们。 在他们接受他的计划并服从他之前，他必须让他们接受达尔文的教导。斯大林通过饥荒、强制劳动、清洗，处决了700万乌克兰人。这是达尔文主义的果子。斯大林1937年臭名昭著的00447命令，大规模处决和流放社会有害分子，成为人民的敌人。据估计，他杀害了超过800万到6100万人。波尔布特在1975年至1979年间屠杀了200万柬埔寨人。达尔文主义者相信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优等。波尔布特引用了这句话，当他屠杀的时候引用达尔文的话。再一次，如果果子是坏的，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根是坏的。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、路加福音6章所说的。林肯总统在格底斯堡演说中反驳了这种态度，他是这样说的：美国是一个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的新国度，这是一种完全违背达尔文主义的信念。达尔文主义是，不，每个人都是随机产生的，是偶然的，我们不是被创造出来的，被设计出来的，因此我们要像繁殖牛羊或其他动物一样自我繁衍。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，美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，这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，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无价的权利。富兰克林·罗斯福在1942年6月14日的美国国旗日广播中说道，信仰人是自由的，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这是我们和我们的敌人之间的核心区别。当然，它主要是针对纳粹主义和他们的优生学政策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7月25日从日内瓦会议回来时说，分隔东西方的鸿沟在于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观念，和把人仅仅当作国家工具的观念。进化论攻击我们被创造、被设计的信念，我们有目的，我们有责任，不仅对上帝，而且对其他人。如果你把它拿走了，那就破坏了美国的整个原则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的基础。如果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，它只是碰巧存在的，不需要对上帝负责，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我们可以杀人，正如你所听到的，所有这些暴君，所有这些对数百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人，他们每个人都回过头来，把进化论视为他们的理论依据。诗篇36章1节说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当你不再把上帝当作人的创造者，而你不再需要向他交账，我们总有一天要向他交账，那么这只会让人们放纵地活在罪中。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拥护和推崇进化论，因为它为他们不敬虔的行为合理化。他们不希望上帝的话语妨碍他们想要做的事，他们爱他们的不道德，他们喜欢出去和周围的人睡觉、做任何事，甚至是同性结婚、改变性别等等这些。他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反对这些，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进化论作为一个理由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没有上帝那位绝对的标准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定义自己认为的正确相对主义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箴言16章6节说，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今天人们不远离恶事的原因是他们不敬畏耶和华。箴言八章十三节说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 当人们不再敬畏上帝，因为人们不再认识上帝以及他的标准是什么，以及他要我们为什么负责，那他们就活在罪恶中。今天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正像瘟疫一样蔓延，因为上帝的话语已经被丢弃了，圣经的世界观，圣经的道德标准，这使这些事情成为可能。不敬虔的最大促成因素之一就是，人是动物变成的，进化论心态。1955年12月5日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工业组织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有超越物质的属灵追求。再一次，这个人是欧洲入侵部队的首领，也是上帝在二战期间用来推翻纳粹希特勒的伟大人物之一。这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表达了我们是由上帝创造的。艾森豪威尔说，在1950年11月9日美国民主的精神基础会议上，米尔顿坚持所有人生来平等，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。我们的整个政府理论在我们的宣言中最后表达了，人是被他的造物主赋予生命的。当你回过头来看，人最后的价值就在于因着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生的。当你把这一点从人性中拿走，把我们视为由动物变来的，这是偶然发生的，这是随机的，这一切的发生花了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年的时间，然后你拿走了创造者的知识，你拿走了对创造者的责任，这就是导致所有这些问题的原因。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1月10日对美国新闻机构发表讲话时说，美国人所代表的是那些丰富人类生活的东西，这些东西使人崇高，因为他是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，并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做到最好。如果你把它拿走，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启示，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帝来获得他生命的方向，如果你把它从人性中拿走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会堕落到混乱之中。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。